兄姊妹们平安。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是光，开宗明义的讲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与神同行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副题，就必在光中行，在真理中行，就是没有虚假，没有污秽，没有黑暗。与神同行有心灵的层面，也有行为的层面，是神对个人的要求，也是神对众人集体教会的要求。在约翰一书3:2的里面，我们没有机会读这么远，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与神同行是我们现在今天同行天路的一个经历，也是我们将来每个人的一个归宿。约翰一书是使徒在年老的时候，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所写的。一般专家把这本书定在西元90年到100年之间，尤其是 Smalley， 他特别觉得可能是比较迟的日子。不过一般讲，在西元95年左右，约翰已经年老。他写书的地方可能是在以弗所这一带。他写约翰福音是要告诉人当为什么要相信，他写约翰一书是告诉人当如何的生活。在当时教会中间有些假先知兴起，怀疑基督是不是真是道成肉身，他们不相信，有些人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们中间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认为法律、行法律、行为是不可少的，行为非常的重要。按照当时比较时髦的诺斯底学派的一端，认为基督只不过是一个灵，基督不是一个人。知识重于信心，行为并不重要，犯罪是肉体的事情，是肉体的败坏，并不影响人的永恒。在这样的背景的里面，约翰提醒收信的人说，人的信心的实际是与他生活的形态是不能分割的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主要的意思。在光明中行一开始就说神就是光，这是他自己的启示，在他毫无黑暗。从原文里面看是非常简洁的，原文里如果直译他的话就是黑暗在他里不完全没有，是正面反面非常加重的讲，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这不是人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期待，而是神对于他自己是谁的一个说明的一个启示。人常常愿意要信一位他们自己造的神，对于神的启示反而不觉得重要。所以约翰特别讲，这是他从主所听见的，在他年轻的时候亲眼看见，亲手摸见，亲耳听见主的教导。他现在用见证人的角度来告诉人说神是谁，这是神的一个自我启示。所以他接下来说，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，若说我们是与神相交，相交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得着 握住、抓住、拥有、认识的意思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个人就不应当在黑暗中行。黑暗不是神的本性，在他那里毫无黑暗。所以一个人在光明中行，就表示说这个人并不是说他行为上的完全，而是这个人他知道与主有所相交。比方说我们在听刚刚诗班在演唱，我听了他们所唱的音乐非常的欢喜。我喜欢音乐不代表我会唱歌，这是一个人心里面他的一个羡慕，这个人他心里面所相交、所得着、所拥有的，与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能力来比较，这不是直接相比较的。就当在光中行而不在黑暗里行，这个行是指行为，是指一种生活的形态。一个人若在光中行，就彼此相交。换句话说，这牵涉到说，不只是你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不是在光中行，如果你在光中行，就与所有在光中行的人也就彼此相交。与神相交的实际，不在乎我心里面好多神在里面，神好多在里面，而是我与主的儿女们是不是相交。与神相交的实际，就像一个人爱神一样，爱神的实际在乎一个人爱我们的弟兄。一个人不能爱一个看不见的神而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。相交的意思，这里相交的意思也是类似。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人在光明中行，他的一个生活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洗净这个字在这里面讲到的洗净，是指着一个现在是一个神一直在做的一样事情。生活形态，我们在光中行常常会产生一些污秽不洁的地方，需要神一直洗净我们。光本来在它里面是没有黑暗，但是在光面前就显出许多的黑暗和阴影。光自己是没有阴影的，阴影是人在光中的一个特质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实体，所以在光中我们说我们没有罪，这人就是说谎的，因为光的一个特质就是显明我们的问题。若说自己无罪，这里面是讲说没有罪性，是人的他自己的一个本质，他就是自欺的，不是被欺骗，是自欺的，是主动的，是刻意的，是一个罪性的一个显明。所以当孔子说他自己到70岁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这里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。到底这个矩是谁的矩？到底一个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罪的问题？按照神的启示，在光中显出我们的罪性，人说自己没有罪，他就是自欺的，他就是自欺的。保罗他与神同行越久，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越来越看见自己就是一个罪人，就必认自己的罪。认是一个公开承认的意思。神是信实的，所以神既然已经借着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，按照圣经里的启示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反过来的部分，血已经为我们罪流出。神是信实的，他说的话，他的定规他是守住的。神是公义的，因为这样事情是他自己的一个要求，他必然成就这个要求，所以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洗净赦免这个字在这里是用简单的过去式，神已经赦免了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。如果我们认自己罪的话，若说自己没有罪，若说自己没有罪， 这里用的是一个罪行，所以这里牵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罪性，一个是罪心，一个是罪行。若说自己没有罪，说没有犯过罪的话，那么这就是这个人呢他就犯了，他这样说就是以神为说谎的。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，他是以神为说谎。等一下我会稍微再多讲一点点。神的道，神的话就不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说自己没有犯罪，我们有许多理由这样讲。一个人如果是不真，我们说有外遇，外遇听起来相当 romantic。 一个人如果自私，他说我是维护我个人的权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一个人他被盗，他说他是开明。一个人他说他是，如果他是任性，一个人这样做，他认为他是真实的。问题是出在别人，问题是出在环境，他没有犯罪，罪在别的地方。这人就是以神为说谎的，因为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都犯了罪。这是这段经文简单的一个解释跟介绍。光，神就是光，这是对于任何一个学物理的人最为感受最深的一句话。光是非常的奇妙，圣经的开始，圣经的结束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到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宇宙开始。从整个宇宙大爆炸论的角度，宇宙的确是这样的开始。物质世界的开始起于光。启示录结束最后一章二十二章里面第三节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。这个光真正所提的之光，不只是物质界的这个光，而是神他自己要光照他们。这本圣经从宇宙的开始到最后神的讲员神的作为，让我们看见光的奇妙。不只说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充满的都是光，因为根据科学家所告诉我们的，宇宙中间有许多的电子、质子、分子、各样子、这个子、那个子，可是光子光却比这一切所有的子加起来还多100亿倍。所以其实宇宙中间都是光，光启开了近代物理的门，我们对光的认识产生出量子力学，我们对光的认识产生出相对论。这是近代物理、近代科学的一个开始。光让生命能够存在，光也告诉我们说宇宙在膨胀，光也告诉我们说时空有曲度，光是让我们认识自然，却自己隐藏在生命的里面，没有人知道光是什么。光也启开属灵的门，它指向我们的主基督。耶稣自己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是另外的一层光，叫人认识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归宿。神自己就是那奇妙的光，那光是真光。可见光有各种不同的层次，我们讲光的时候单单讲光子，其实是讲到它的一个假象。神那光是真光，指着神的启示，基督自己要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他显明他自己，因为他是光。虽然我们不能意识他，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像看太阳那样去看，但是在光中我们可以认识自己。在光的里面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光是什么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四周的真相是什么。光自己是没有影子的，唯独它是可以说完全圣洁、完全公义的，在它 没有黑暗，光能显明一切，能够照亮一切事物的真相，物质心灵，但人心里面自己的黑暗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这是圣经里面告诉人的一个光景。于是人就在黑暗里面摸索，这是人现在的样子。所以神显明我们的真相，我们若说自己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中行，就是说谎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生活的形态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不在乎我们 用的是什么样的话，不在乎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，不在乎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，不在乎别人看我们有什么。光是讲到说，一个人在光中就不在黑暗中，所以在黑暗中，那是指一些不讨神喜悦、与主的榜样相违的生活形态。有些人自高自大，生活奢靡，随便他有什么样的恩赐，这些人不在主的光中行，因为他不像主。主柔和谦卑，主是为人受苦，主的形态应当是像他在光中。如果我们不像他，我们仍然是在黑暗的里面。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里面，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样子呢？因为我们的眼睛被罪所蒙蔽，我们的眼瞎，在黑暗叫我们的眼睛瞎了，一直是看不见光。我年幼的时候，也许是营养非常的不好，所以得了一种病，当时我不知道，叫做夜盲症。我得夜盲症的时候大概十岁左右，记得很清楚，父亲有一次晚上带我坐在他的脚踏车上到新竹工业职业学校，就是先竹工啊，新竹高级工业学校，他是那里的校长，他带我晚上去那里，那么我就坐在他的脚踏车上。那个时候新竹不像现在，许多地方还非常的偏僻，这个学校在中华路上，有一段是非常黑的。我在这个车子脚踏车开走的时候呢，进到一段比较黑的地方，我就什么都看不见，全部是黑的。当一个人坐在脚踏车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平衡的，你不知道说前面如果右转，你要知道说车子会弯的，可是你不会弯，你会弯错方便，是只能把父亲抓得很紧，什么都看不大清楚。这里的照片稍微显出一些是夜盲人的一种光景，这是晚上的一个图片，有一点灯稍微有一点亮光，这个路稍微看到一些，这边一个车子出来，这是一般眼睛可以看到，但是夜盲的人呢，除了这几个灯点之外，前面通通都是黑的。但我的经验跟这是个照片，不是人的经验，我自己的经验跟记忆的里面是一团漆黑。那么据说是维他命 A 不够等等的问题，后来也就好了。但是夜盲症呢，就是人在光中却看不见光的样的一个样式。所以黑暗它代表的是什么呢？黑暗的代表其实不只是说没有光，其实是指说罪的存在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里面，保罗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昏暗这个字就是被黑暗笼罩的意思，就是说在黑暗的里面，无知的心在黑暗的里面，这是一个人他罪的一个开始，罪的一个缘由。他不以得罪，不以罪为罪得罪神，他认为罪是自己可以来辩解的事情，罪是别人的问题，我自己是没有罪的。这就是黑暗的一个状况。罪是什么呢？所以我剩下来之前就来讲一下罪是什么。我说保罗年纪大了，就越来越看见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我年纪也慢慢的大了，所以对罪的认识也慢慢的深刻了。罪是什么？罪有许多的层面。罪第一个层面是人性败坏，是败坏的人性。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光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我们心里面爱什么多，爱什么是表明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。定他罪的就在此，我们心中爱的是黑暗，爱黑暗，我们却认为我们是好的，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是坏的，我们不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所以各样的辩论在里面，包括我们中国人所辩论的事情，人之初到底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，这其实是一个从圣经的角度不大能辩论的事情。人性在创造的时候是善的，然而人堕落离开神之后，就不知道光是什么，处在黑暗里面，而喜欢这个黑暗，这是人性恶的一个表明。人爱黑暗是表明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光景。奥古斯丁在他16岁深夜偷梨，是喜欢偷。大端长老特别讲到这个在忏悔录里面第二章的故事，非常的深刻。这个人看自己做错事情之后，问自己说，我为什么做这个错事，我其实并不是喜欢他要偷的梨，而是他喜欢偷这个事。罪是败坏的本性，罪也是一种败坏的行为。在圣经里面描写人各样的行为，他怎么样跟罪之间的关系，讲到说一个人他自己知道不该去不对的事情还去做，比方说一个人他知道不应该自大，但是人喜欢自大，喜欢骄傲，喜欢放肆。在诗篇里面19篇里说，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必完全免犯大罪。这里面是讲到说一个人犯罪是任意妄为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这样子，这是人性的一个彰显。另外一种罪是隐而未显的罪，诗篇里面19篇说，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，怕别人知道。还有一种罪是大家都知道，容易缠累的罪，希伯来书里面说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这是缠累我们的，挂在我们身上抖不掉的东西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摆在我们面前前头的路程。这是我们众人皆知，我们自己也知道，可是拿他没有办法。罪是一种败坏的本性，罪是一种败坏的本能，败坏的行为。罪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，主要的形态是用哈马提亚这个字，这个字是射箭不中底偏离的意思。那么这是最平常出现的字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里用的这个罪就是这个字。这个罪是什么样的罪呢？是没有达到神给人的目标，那个底就是箭靶，射箭没有射中箭靶。有次我这个现在8岁的孙女，她在去年他们父母亲带她去个某种游乐场，在那里可以射箭，所以她就第一次拿起一个弓，然后有支箭，然后前面有个靶，他对着那个靶放了一箭，扑通打中中心，照张相留为纪念，这叫做中底。他中底，他是偶然中底，后来也再不能中底了。中底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人，中底有很多的原因，我们不要说我中底了我就没犯罪。人犯罪是个本性，人犯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行为。人犯罪有的时候答案对了，是不是表示你没罪？不见得。我很记得有小的时候做一种题目，伤脑筋的题目，叫做鸡兔同笼。有这个笼子里面有几只鸡，有几十个兔，他不告诉你，他问你说到底有几只鸡，有几只兔，他告诉你一共有几个头，一共有几个脚，然后你要想办法来解这个问题，头痛。那么我看东西不小心，一看题目看错，几个头几个脚看错，对那个题目怎么做也不大会做，就乱做一通， 做出来答案是对的，重地，重不重地？这不算重地。老师说我重地，这并不表示重地。我在四年级以前没有念过小学，因为战乱的关系，所以我在台湾开始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，什么都不大会。第一次考试拿了一个考卷回家，满脸羞惭给我爸爸看，29分。我先问是什么东西，说不过是29分，心中非常的担心，说29分怎么拿回家呢？我想爸爸一定责骂一番。爸爸只问我说，他说你有没有好好去做，有没有尽力去做了？我说有。他说好，你尽力了就行了，这是他的底。他说不是分数是多少，他说你尽力了你就达到我这个要求。我们要种底要先知道这个底是什么。因为我爸爸好弄，其实我爸爸很厉害的，他并不好弄。有的时候拿100分回去之后羞羞惨惨，为什么呢？虽然都对了，但是他问的问题是你尽力了没有。尽力是一个我自己知道的事情，有的时候运气好100分，这100分并不表示一个人他种地了，他达到他原来当达到的那个目的。所以后来发现拿100分回去骗骗爸爸容易，真正要尽力确实难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神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不是你奉献多少钱，不是你参加几次聚会，他问的是你是不是尽心尽意了。到底是哪一个难，我们自己知道。神按照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光景，给我们一样可以达到的目标，这是底的意思。目的、标靶、重点。神为什么创造我们呢？现在讲到这个底了。在以赛亚书里面43章，以赛亚说凡称我名下的人，这是以赛亚按照神的启示，以神第一名称，神自己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人是神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的。神特别讲说这是我的作为，这是我的创造，是我所创造的。说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所以人为什么活在世上，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或者的目的，乃是让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人亏缺了他的荣耀，所以人就达不到这个底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可以说是罪的一个定义。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不在光中，不知道这个底是什么，我们怎么能达到呢？我们为自己设了一些目标，说我达到了这个目标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好人。这不是的，这里有人射箭，射中不对的东西，射中不对的底，这是一个不对的底。一箭射中算不算达到底？这不是达到底，是射错东西了。张宏牧师讲过一个故事，他在当兵打靶的时候，拿枪在这个台湾男子当兵是真的有枪的，而且有子弹的，要打靶的，前面一个靶，一大堆人卧睡在那里，倒在地上，嘣嘣嘣打，打5枪，靶拿回来看看你打中几个。他说他都靶打了5枪之后拿回来看，8个洞，都有8个洞了，那个别人那个打错地方了，那打到靶了，不杀的靶，这还是不中，这打错靶，这打错靶。我在小学5年级读了，在新竹读了2年之后，很有心得，就到台北来考试。我家在台北，所以就到台北去考试，考中学。那个时候第一届台北市的中学联考，我在联考考第一名，状元哦，大家都叫我状元，高兴不得。回去告诉老师说我状元，老师说不算，为什么不算？到新竹的学生要考去新竹中学才算。考去台北的不算，台北学生简单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把考去考新竹中学，考去了才算重地。 靠去台北不算。所以这个什么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的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就是整个光的重要性在哪里？不然人就在黑暗中走。我们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你到底要跑到哪里去？什么是你的底？你不要跑得快就行，不是。最基本的问题是人为什么在这里？你的孩子为什么在这里？罪是违背神的定规，这是用另外一个字在里面用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的。违背律法的意思是罪，罪是违背了神的定规。加拉太五章里面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奸淫、污秽、邪荡等等等等，醉酒、荒宴等等。那么这是情欲的事，这是违背了神的定规。我们不受约束，我们不说我们犯罪，我们不说我们自己是放纵，而是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真实不假，是直率。我们不放纵，我们是非常的直率，是 straightforward， 是说 Wiswick。 你喜欢什么叫 Wiswick？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。 Wiswick 是在前一阵时间非常让很多人都心仪的样子。我这个人是非常直率的，非常真诚的，不像那些穿了西装打了领带的假绅士，我是真的 Wiswick。然而人不能分辨到底什么是放纵，到底什么是违背神的定规。罪是什么？罪是跨越了一个界限。法律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加拉太书里面说，原是为过犯天上，过犯天上的，为了因为过犯，这是用另外一个字在里，是跨过的意思，越过界限的意思。为什么这个罪是什么东西呢？罪是跨过了，越过了神给人的一个界限。吃是不是罪？吃不是罪。贪食无厌呢？贪食无厌是一种罪。节省是不是罪？节省不是罪。吝啬呢？吝啬是罪。大方是不是罪？大方不是罪。挥霍呢？是罪。自信呢？不是罪。自高呢？是罪。谦卑呢？不是罪。如若呢是罪。这个线在哪里？线是神的一个定规。睡觉是不是罪？听到的时候睡觉，听到的时候你们睡觉，是谁的罪？是我的罪。界限不是说我做的就对了就行了，然而在我们各样行为的规范的里面，神有他的定规。这个界限，在界限的里面我们是自由的，超过这个界限叫做犯罪。我们不要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神的定规，以至于人没有罪。然而人犯罪就在这里，十诫就是把圣经里的十诫就是把这个界限画出来。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，严格讲就是你可以讲说，十诫里面是九个不可，一个你当孝敬父母，这九个不可之外，其实你都可。所以十诫是让人自由的，但是那是一个界限，不可就是不可。放纵是罪，不是自由。自由是一种释放，在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 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神的定规的目的原来是要我们得自由。自由这个字是被释放，是释放的意思。神的定规不是限制我们的自由，而是要我们有自由。放纵却是一种捆绑。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说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这个字这样出来。这个字在这里用的时候是贪心，种种的污秽是罪。良心丧尽，放纵私欲，这个原来这个字放纵，这个字就是把它交在某个人的权下的意思，放在某个人的操纵的下面。所以放纵我们以为是自由， 其实放纵是被 control， 是放在另外一个权下的意思。罪不但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，罪是叫别人跌倒，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说，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罪是别人犯了罪，罪正放在你的头上，是别人跌倒，你使得别人跌倒，这就是你的罪。不顾别人软弱的良心，饮酒不见得是罪，适量的饮酒是可以的，有人说还是健康的，但是这里所讲的不是这样本身是不是罪的问题，而是你的饮酒造成别人怎么样来想。他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他是一个软弱的会酗酒的人，看你饮酒他也很佩服你，然后你使得他跌倒，于是你犯了罪。这是在圣经中间所讨论到的问题，吃肉吃祭偶像肉所引起的一些争论。跳舞是不是罪？看你跳什么样的舞，有些舞是非常健康的。看电影是不是罪？你的穿着是不是就你自己个人的衣袖？这些都其实可以引起许多的争端，让别人跌倒是你的罪。不当的言语，比方说过度的指责，使别人失了志气。对于儿女不当的责备，让儿女惹儿女的气，圣经里用的这些字，这些都是使人跌倒。罪不只是一个人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罪特别是讲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罪不只是你得罪神了，你没得罪神，你得罪人了，一样犯罪，不是你心里就可以良心。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的issue，不是一个个体的。我刚一开始就讲的说，罪是做了是没有做该做的事情，罪是没有做那该做的。在雅各书里面说，人若知道行善，这是该做的事，却不去行，没有做那该做的事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比方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里面，这个祭司和利未人，他看见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倒在路旁，不去帮助他，这是一个所谓的 the sin of omission， 他可以行的善他不去行，这是他的罪。现在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好好想想这个，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大了。我罪不只是做了不该做的事，罪也是没有做该做的事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这是在箴言里面对人的一个劝告。我在60几岁的时候，有一个兄长来劝告我几样事情，我受益一直到如今。他说有三样事情你不可不做，不然一定要后悔。讲的实在不错。人的后悔常常不是我做错了事而后悔，做错了事你可以道歉，做错了事你可以认罪，做错了事有很多办法来补救的，但是没做的事很麻烦很大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呢，没做的对的事，这是会引起将来最大的懊悔。所以这位兄长说有三样事情你不可不做。第一样就说，如果有机会讲那句话，不要不讲，说以后再告诉他，以后你不见得有这个机会。我一直心里想说，在我父亲对我父亲说一句说爸爸我爱你，他从来不这样讲，我也不会讲，但我心里说我应该要这样讲，可是我没有这个机会。但我在想起的时候，这就变成一个遗憾，这是该做的事没有做。所以一个人该做的事你要把握机会去做，没有做该做的事是一种罪。他又说，如果一个人，这是跟人年纪大了有点关系的，如果你有机会去见你一个老朋友，你要去见，不要说我以后再去看他，因为我们不见得再有这个机会。 有机会讲这句话你要讲，有机会见这个人去见，有机会上厕所要上，不要说我现在不想上啊，不然你一定后悔。这个人讲的话非常的正确。等一下教会会发表格给你们来填，说我们怎么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好好看一看。没有做那该做的事，神把恩赐、把时间、把力量、把年轻给你们，是神给你们的、给我们的恩典。德国有个人叫做尼米勒，这个是个牧师，德国啊，该算信义会的牧师。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，是在他死的时候他自己所讲的。他说，在德国纳粹时代，教会没有怎么讲话，教会太沉静。他是一个牧师，他想起从前那一段时间的光景。他说 first day 是指纳粹的 first day came for the socialist， 他们来抓共产党，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socialist， 他们来抓共产党，我不用讲什么，因为我不是共产党。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， 他来抓这些工会组织工会的人，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， 我不是工会的人，跟我无关。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， 让他来抓犹太人，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Jew， 我不是犹太人，他抓犹太人跟我什么关系。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for me。 这是他对他在从前生命中间他有机会做的事没有做，有力量行善不去行，没有做那该做的事的一个后悔。这个后悔是没有办法补的。罪是什么？罪就是在黑暗中行。为什么在黑暗中行？因为人 不知道光是什么，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按照自己的旨意那里做，罪都从这里出来。所以罪的答案乃是在于在光中行，认识神，跟随他，明白他的心意，做了该做。我只能为了这个让这个刚好是一个倒三角形啊，蛮麻烦的。做了该做的没有做，这是罪。不知道正确的目标是什么，这是罪。越过神的定规，这是罪。违反了神的律法，这是罪。是别人，这是罪。跌倒之罪，放纵，这是罪。罪绝对比这个倒三角形多得多。为什么是倒三角形？因为它有结束的时候。我用正三角形的话，这就写不完了，那是真正人的光景。罪是在黑暗中的光景。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就当认自己的罪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犯罪，认自己的罪。我们都有罪性，所以不要自欺，我们本来就是有罪。我们都有罪心，我们行为不见得犯了罪，我们里面在犯罪。看见别人的东西在想要得着自己不该有的东西等等，恨别人骂别人，我们都有罪心，所以应当常常认罪。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东西，我们都有罪行，就当求这一位在十字架上我们流血的这位主，这位我们罪行的挽回祭，已经献上的挽回祭，来赦免我们，求主赦罪的恩典。在光中行，就是要晓得，不但是晓得神的旨意，在光中行，同时要晓得神的大能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认识或者晓得神的大能。人不只是要看见光，更是要接受光。知识在犹太人的观念的中间，不只是一个认识，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关系的问题。你认识一样东西，是你跟那个东西有关系。我们叫光中行，是跟有光有关系，不只是知道说光，不只是知道光是什么而已。人不只看见光，更是要接受光，这是跟我们的关系。要真知道这一位光的主。所以罗马书里面说，讲到罪的问题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 他死是像罪，死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像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在神里面，在基督里面也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大端长老跟谢牧师在我们中间讲罗马书这一段提到许多次，我就不多讲在这里。当看自己，就是认识一样事情，神已经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复活，给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我们不必再好像从前一样没有办法被罪辖制脱不出来。我们现在觉得自己出不来，当看自己，试试看，假装我已经释放了，我过一样生活，我做一样事情，好像我已经自由了，去做做看，经历神的自由。我不能爱那责备我的、找我麻烦的，是我的敌人，我不能爱他，我就去爱他，好像他不是我的敌人，我假装去爱他，在这个里面经历神复活的大能，发现我真的可以爱他，因为神的能力够我用的。这是小的，不只是我知识里面知道说要这样做，而是在行为中间愿意该跟着神而行，在光中行，愿意去做，发现说这些从前欺骗我们的黑暗的势力已经没有了。当看自己是死的，我们以为这些在我们身上还有从前那个力量，现在没有了。在基督里面，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我们以为做不能做到的事情，现在发现说我可以有这个心态，我可以去做。神在他复活的里面给了我们这个能力，在光中行就当住在爱里。这是我以后再有机会讲到与神同行中间的两步，第一部分与神同行是在光中行，第二部分与神同行就是讲到住在爱中。在约翰一书里面二章八节里说，再者我写信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，是我们大家熟悉的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已经渐渐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，讲的这个光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一个人说我在光明里面，我认识主的旨意等等等等，他说如果你恨你的弟兄，你还是在黑暗里面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他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，唯独恨弟兄的乃是在黑暗里，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。这是一个可见的一样东西，是一个实体的生活的形态，不是我们怎么讲的问题。爱不只是说哎呀你好啊你好啊抱抱你，这不是爱。爱是爱人如己，我们怎么样爱自己就那样子爱他，这叫做爱。爱是舍己的，一个人以自己为最大，以自己为中心，什么都以自己的好处来看，这不叫做爱。我们不会说哪个教会啊，是哪个教会对我好，谁叫好教会，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我受洗好不好，受洗对我好不好，这是最先要问的问题。固然是自然的，这是一个起步，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爱的生命，是慢慢慢慢成长的一个生命。在爱的生命的里面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在光中行，他是光，就当舍己。你一直在那里以为整个世界的中心，整个神的拯救就是把我们从那个里面拿开来，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这是拯救，整个拯救的过程。所以爱弟兄姊妹们，等一下吃饭不要跑掉，下去跟大家谈谈话等等。爱是个具体的东西，爱不是心里的喜欢，我们只喜欢怎么爱呢，你爱爱看看做，你发现说其实蛮可爱的， try it try it。 等一下填表，填表的细节让大家报告的时候告诉你们。这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。我的两个孙子是老五老七，两个人在路上走啊，老六老七啊，老五老七牵的手在路上，女儿的两个孩子执子之手，两个人如果怎么样同行呢，当然一起走。 怎么样同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要同行啊，我们在光明中一起同行，也讲到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一起同行啊。如果教会有什么样的希望能够成长，教会中间的 key element 是什么？就是弟兄姊妹们能够同行，能够同行，不要坚持我的意见，只要你可以照他的意见就同行了，不是吗？神所赐福的是主他自己所定规的，不要越过他的界限，不要违背他的旨意，不要说我不知道，因为神已经光照了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，主我们谢谢你，本来我们在你面前都是有罪的，感谢主的恩典拯救了我们，让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，让我们得以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有一起同行的伙伴，有主在前面引领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